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面向标杆勇往直前。我们看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3:13-14，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弟兄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弟兄们，
我不是为自己的
读了一段经文，那保罗在这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弟兄包不包括姐妹们呢？那为什么他只讲弟兄们？那我们姐妹说，那是你们事儿，你们自己跑，我们就在旁边给你们当拉拉队就好了。每当圣经说到弟兄们的时候，是包括所有的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保罗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他就一件事。我们很多事，对不对？我们特别忙，从早上忙到晚上，那我们事情太多，我们会不知道哪些是我们人生的重点。那弟兄姊妹，一个人的一生，你的眼光很重要。我们现在进入到2019年，一看好快啊，2019年1月份马上就结束了。我们刚刚进入2019年，这个1月份就结束了。也许你一晃12月份又到了，对不对？很快又圣诞节，一年年复一年，日子过得飞快，真的像神人摩西所说的，我们的日子是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无非是劳苦重返，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啊，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生命如此的短暂，那么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里？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里？2018年有什么是你最难忘记的事情呢？2018年你最难忘的是什么呢？你最难忘的是感谢主，你的绿卡通过了。你们，我们这要感谢神，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国度的身份。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这个绿卡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拿，而且拿了也没太大意义。你的有限的年岁在这里边居住，有一天你会离开的。天上那个绿卡比美国这个绿卡更永久更重要，永远都不变色。你们，哈利路亚！我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我就拿了一次绿卡了。然后呢，我又拿一次公民了。我第一次在移民局，我去的时候，哇！我去拿那个绿卡的时候，我排队排到了下午，因为批了我嘛，我不用英特别，我就香港被批了。批了我就拿到了，我就到 University 的 Newark 移民局去拿绿卡，排到晚上，到了我门咣当就关上了。哇！那个心情很沮丧。早上4点钟去排队，排那么多人，天气很寒冷，嘣噔它一关，我心就凉了，跟天气一样的凉。我不想来第二次，我就跟那个我的秘书，当然我们有个秘书是加拿大人，叫 Lauren， 我们特别纪念这位加拿大人，他一直帮助我们这些新来到普林斯顿的中国人。我说能不能跟移民官说，我见见他们的移民局的局长。他说你以为中国呀，走后门啊。局长那么容易见的，还有预约的。我说你就说我要见的，说不定他就给我一个恩典见我，因为要明天我还要来排队。他就跟那个警察一说，哎，那警察就真就通知了那个移民局局长，移民局长就下来了，从楼上就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因为那天纽泽西的一个报纸正好登了一版我的专访，我的照片就在那里，就在他桌子放着。他说哇，这个人来了，来拿绿卡来了。然后呢，他请我喝杯咖啡，把那个小绿卡，我发现绿卡不是绿色，是粉色的，然后这样拿一个小卡捏着照个相，他在这边，我在这边照了一个相，然后呢我们喝杯咖啡握个手照个相，我就离开了。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流泪，我看到很多人拿着绿卡欢天喜地，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喜乐。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国家呢？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所爱的祖国呢？
我跟你们来不一样，你们来都是做好准备来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我是被逼着不来不行，我不来这儿，我在中国就被抓了就要坐牢，所以我真的跑到这个国家，我很感谢这个国家，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对他有一丝的贡献，他却热情地欢迎我。每当我外出宣教回到美国的时候，那个移民官总是笑着说欢迎你回家，我想这是我的家吗？后来当我读圣经，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家。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说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是寄居的，中国不是你永远的家，也是寄居的，美国也不是你永远的家，也是寄居的，有一天你要回到一个永远的家，那个家叫天家，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家，那个家将来谁都夺不走的，那个家是你今天预备进去的一个家。所以我们既然在地上有这样短暂的生活，不管在中国在美国，我们都好好珍惜我们的每一天，你们珍惜我们的日子，像摩西所说的，我们要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不懂得数算日子，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好长啊，太长了，漫漫长长。可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2019年，我们一看，我们已经过了60，这个叫什么花甲子了，一甲子了，花甲之年了。我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你们不知道吧？你们看，我觉得哇，张牧师还是好年轻的。不过最近好像有一个杂志说60岁以下都算年轻人啊，真的有点过分了。不过我们真是感觉到日子要数算了。我活到90岁，我的父亲活到94岁。就算我活到94岁，我还有34年，那我难道不要数算日子吗？那我每天该怎么去生活呢？我每天去忧愁，每天去找那些找不完的麻烦，每一天我跟别人见到的时候都不想见到这些人，那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啊，真的要懂得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上。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公民啊，不是绿卡，公民哦。我们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你们这是我们的盼望啊。这次我在华盛顿，我见到了王丹几个老朋友请吃饭我当然我们说了一些我们过去的往事今天好像是昨天的世界日报头条登了我一个朋友的女儿获了美国花样滑冰的第一名，对吧？那他的爸爸是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逃出北京的，逃出中国的，现在在美国当律师呢。女儿哇，我们天门的第二代，争气，马上就世界冠军了。美国的花样滑冰冠军就是世界冠军，13岁最年轻的美国的花样滑冰皇后，这最年轻的，这是我们的第二代。那我们当然很高兴啊。那天我们说起来，后来大家就说起我们自己的父母在国内。在国内我们有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都回不去也见不到结果恒亲弟兄就说，伯利啊，那次你来我们家做客说到你爸爸走有一句话，虽然我不信主，但是我记住了，真的是你爸爸很了不起。我爸爸，我老爹94岁临走的时候说一句话，说儿子，我在地上见不到你了，但是我知道我们还会相见，我们在天家还会再见，那个时候谁都夺不去我们相见的权利。弟兄姊妹，天上的家何等的重要。2018年我们难忘的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难忘的是经历了我们刚来到美国，我们经历一个人生巨大的这个转换，我们从一个熟悉的环境来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我们从一个熟悉的文化来到一个不熟悉的文化，我们从过去的乡音乡情，今天我们来到纽约，我们突然人家说话我们听不懂，打电话我们都不敢接，对不对？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就要像一个树叶被风吹着，我们不由自主的随着风走。那但是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感谢主，你今天走对了，你今天来到了神的教会。你们哈利路亚。圣经说这个教会是什么？弟兄姊妹记住，教会不是个宗教组织，教会是神儿女的家，是神的儿女在地上的家，这个家会带到天上去的。你自己的家带不到天上去， 但是我们这个家是有一天会在天上与主相遇的，神会在这个家中把你带走。所以这是神在地上给我们预备一个家。所以2018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也许我们经历了中美的中期选战，我们大家家里边变了，我们家就是有支持共和党的，有支持民主党的，当然我不说谁谁了啊，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彼此相爱，没有关系的啊。那当然我们可能也经历了，在我们洛杉矶经历了大火，洛杉矶去年一年着了8800次大火，这个我们家的对面就火就烧了一个月，我就天天看等待着撤离的命令，但是没有，火后来被灭掉。我们也许在纽约我们经历了我们新找的工作，我们的配偶和我们来到美国相聚，我们也经历很多生活的坎坷，但是弟兄姊妹没有关系，很重要的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在哪里呢，就很重要。保罗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看他说他只知道一件事，我们人生中很多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它，就是你人生有一个目标。所以圣经告诉说我们要有意向，意向这个英文叫 vision 啊，我们大陆把它翻译成远景，台湾的中文翻译成愿景。这个意向如果你没有，那你这一生就是糊涂的度过。所以圣经告诉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意思呢，说没有意向一个人就随随便便的生活，随随便便生活，有一天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你全是懊悔，因为你的一生你浪费了很多的时光，你没有做正经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在基督里边，我们要有一个标杆。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动物学家，他有一天到山上去找一些珍稀的动物，他路过一个农夫的家，他发现这个农夫的院子里面一群鸡在那里来寻找吃的。鸡的眼睛是不会往天上看的，鸡的眼睛会看在哪里啊？会看在地上，它在咕咕咕咕咕找的是蹦蹦蹦，对不对？这是鸡的眼睛，它好像你看到鸡的动作永远是如此。如果你看到一个鸡仰着头看着天，若有思想，肯定这不是鸡，对不对？这是思想家。可是他就看到这么一个鸡，这个鸡呢跟别的鸡长得一样样，但是他不在地上咕咕长，他就眼睛老看着天，若有所思。他就把这个鸡抓起来，他看了看，他就跟那主人说：“你这个好像不是鸡。”主人说：“怎么不是鸡？老豹子孵出来的，那老母鸡孵出来的，一窝孵出来，它怎么不是鸡呢？它就是这个鸡。”过了几个月，这个动物学家又来了，这一群小鸡就长大了，这个时候已经有分别了。这个动物学家就把那只就看着天若有所思的鸡就拿起来，把它举在头上，这个鸡眼睛一看到太阳，它眼睛就亮，它就飞起来飞走了。虽然它在鸡窝里边，但是它的生命是一只鹰，鹰的眼光是看到天空，它可以看到四万尺，它可以飞到四万尺，它可以看到几十里路，我们人都做不到的鹰的眼光。那你看鹰和鸡，它们在小时候没什么区别，鸡就是咕咕咕咕咕咕在地上找食吃，它吃饱了它就满足了，因为它知道肉体的需要，它不知道更高的需要，它看不到更美的风景，它只能看到鸡窝旁边那一块。可是那鹰飞到四万尺，它可以看到辽阔的天空，看到辽阔的大地，它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可以选择你要鸡的生命，你还是要鹰的生命。我们法兰盛，当我来到法兰盛，我一下了汽车，我就看到哇，人山人海的，呜呜的在人行道上走，全是中国人，讲的都是东北话，当然也有上海话，还有广东话。我就觉得这是美国嘛，好像我回到中国一个县城，你有这感觉没有？那我就看到这人，我就想到好像鸡似的，咕咕咕咕咕咕，满地找食吃，左边一个塑料袋拎着大饼，右边塑料拎着青菜，就是找食吃。但是今天好像有一群人是不同的，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在赞美神，他们唱诗歌，然后他们在这里边来听神的话。我们不在这里在找事，我们在这里研究听从天上的事情，听从天上的话语。 我们是不一样的生命。你们对旁边弟兄姊妹说，你有不一样的生命。哈利路亚。好的，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要得到什么呢？今天牧师从三点来分享啊。第一点啊，我们需要有忘记过去的勇气。所以保罗说，我知之的也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忘记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得着了，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保罗是犹太人，最近有一部电影特别的 popular， 你们看了没有？叫《使徒保罗》，有没有看？好莱坞拍的。哎，最近好莱坞的风向有点转，过去好莱坞就是左拍一些同性恋呐、啊，什么什么都是特别新的。那最近好莱坞好像拍的片子觉得同性恋有没人看，其实同性恋的人不看同性恋的片子，他们觉得你的根本就不真实。那不是同性恋的人也看不懂同性恋片，你知道吗？所以拍的片子不卖座也不卖好。啊，他最近开始拍很多严肃的片子，反而看的人特别多，因为美国基督徒的比例占70%多，对不对？做礼拜的53%。这个国家虽然现在往 liberal 往自由派的方向走，但是还很多人还是去教会做礼拜。所以你看53%，如果他们每人买一张票，那就是了得了，对不对？那同性恋有没有53%呢？没有，没有。所以他现在拍了很多严肃的片子，现在拍到了叫做《使徒保罗》。这部片子我看了非常的感动。使徒保罗，这是他讲的话。使徒保罗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太里边最有文化的人。他的老师特别的著名，他的老师叫加马列。他的老师是犹太人的70个公会的会员之一，就是他的老师具有今天参议员的这个地位。那不仅如此，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律法师，著名的圣经专家。所以保罗从小熟读经圣经经卷，就是旧约圣经。那保罗是敌基督的，他是反对耶稣的，他不认为耶稣是神，但是神亲自的呼召他。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你就会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在行路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那时候保罗行路在大马色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抓基督徒，把他们关到监狱里面。现在中国很多的警察就像当年的保罗，他们抓基督徒，把王怡抓起来关进去，把王怡牧师、把蒋荣师母抓起来关进去，然后给他们起诉个罪名，叫做煽动颠覆政府罪。我那天他们有一天有人说叫煽颠，我不知道煽颠什么意思。煽颠就是煽动颠覆政府罪。我原来在89年参加民运啊，天安门学生运动被通缉的时候，我的罪名有两个，一个叫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二个叫阴谋推翻政府罪。现在把这两个罪加一起叫煽颠，煽动颠覆。你看我像煽颠吗？我这人这么 nice， 对不对？从小到大就是好学生，从来没打过架的，从小到大都3道杠，你知道吗？我还拿过4道杠呢。然后呢，13岁我就入团，19岁就入党。你看我像，当然现在我已经退党，现在美国不能说你是党员，说党员麻烦，我告诉你啊，所以我19岁就入党，后来我就被开除了党籍，北京大学开除了我的党籍，开除了我的学籍，中华人民给我开除了我的户籍，所以我就四处的漂泊流浪，最后来到上帝那里，拿到了天国的公民的国籍，感谢主，你们，保罗。就是被抓了，抓人的，抓了人他就把他们下到监里去。你知道那时候下到监里去就九死一生啊，对不对？保罗把他们不论男女全给你抓监狱去，因为保罗觉得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是为了这个忠实于神的话语，那些把不信犹太教就把他抓起来。耶稣向他显现，耶稣一道大光照到他，保罗就说那个大光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了，他知道他所抓的那些叫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对不对？因为基督徒跟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刚才我给两位小姐妹授益，他们也在基督里面了，对不对？他们从此不再分开了。 不管人生高山低谷，上帝都与他们同在，你们。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同在一起的时候，逼迫我们就是逼迫基督。你不要小瞧这种事情，说我随便啊侮辱一个基督徒，我随便就是践踏一个基督徒的尊严。我跟你讲，上帝是公义的，他会找你算账。我告诉你，所以我们有一个天国的君王，我们是他地上的大使，你们。你今天把美国的大使抓起来打一顿，你看川普讲不讲话？一定讲话，对不对？你看那土耳其把一个美国的牧师给抓起来了，川普就把他就开始对他采取措施，他的那个国家的经济一塌糊涂的下去，最后把那个牧师用军用飞机从土耳其接回到美国来，接回到美国来。所以以后啊，不要逼迫牧师。我告诉你，自找麻烦，因为他有老板，他的老板是上帝，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他真如此啊，所以最近我们教会的很多分堂的执事，不是我们的长老或者传道，都希望我赶紧给他们安利牧师出国比较安全了，知道吗？出去宣教，有人牧师被逼迫，川普就讲话了。所以虽然有的时候川普没讲话，但是我们的神会讲话。你们，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那天悔改信主受洗，三天以后眼睛才睁开，然后就传扬福音。所以他说他人生最大的得着就是得着基督。他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什么叫至宝啊？你的至宝是什么？你说我的至宝是我的儿子宝贝，那当然是我们的至宝，给多少钱也不换的。虽然儿子长得跟我很像，不像那个什么那些电影明星，但是我看着比明星还帅，因为我的孩子，这是我的至宝。那你有没有至宝啊？你至宝一丢了，你心很痛的。我昨天在华盛顿这个火车站，我的手机就被人偷了，我这一天跟谁都联络不了，心很痛。我说我的手机又不值什么钱，你要不然你拍我一下，我给你几个钱，你还给我就完了。可是你拿了我的东西，我里边就没法工作，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心里痛了一天，你知道吗？然后感冒加重，我最近感冒很严重，听我讲话都是这样，感冒就加重了。哎，但是感谢主啊，感谢主，我们还有 iPad 留着，所以我们还可以通微信跟别人联络。至宝。保罗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标杆的人当做至宝的人，就是他找到了生命最重要的，他的目标清楚了，对不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你们生活是什么目标吗？你来到法拉盛去买一个 apartment 就可以了，这是你的目标吗？你就拿到个绿卡 OK 了，你孩子上一个私立学校就 OK 了？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那个永恒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保罗说我得到基督了，但是我并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还要去努力。所以弟兄姊妹有说，哎呦，那圣经说的很清楚，信而受就得救了嘛，为什么还要努力呢？你这肯定是这亚美念神学，你不是加尔文神学，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恩典，不需要你努力，得救是神恩赐你的，上帝拣选了你，不管你什么样，神按照你的本相来接纳你。就像我们的儿女，也许有时候他们不太合我们的心意，他们做些事情我们不满意，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儿女，这个地位夺不走，对不对？我在北加州带了一个温州的年轻人信主，这个是富二代了，信了主了，他绝志了，第二天就给他爸打电话，我们在一个营会里待五天，他就跟他爸说，爸，我信主了，我要受洗跟随耶稣。他爸说，你跟随耶稣，那你不跟随我了？因为他爸这个私营企业的老板准备培养他当小老板的，那你跟随耶稣？他说，是啊，我跟随你不就吃喝玩乐吗？天天吃卡拉 OK， 我跟随耶稣，我走永生的路。他爸说，好，跟随耶稣好，钱没了，自己去打工赚钱，学费没有了，生活费没有了，少跟我讲这个高调啊，你就信耶稣，就跟随耶稣好了。哇，他那天晚上吃很忧愁啊，因为我确实孩子嘛，来到美国念书很多钱，旧金山大家都是贵得要死，他有点忧愁，就找我说，不是，我该怎么办呢？我说圣经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需的都会加给你。我说你看我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一分钱都没有。我的太太师母来美国带四十美金来，86年40美金，觉得很有钱了。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不仅没钱，我是穿短裤来的，而且我还欠人家很多钱，你知道吗？因为偷渡嘛，交给黑社会蛇头的钱没付嘛。我们很多福建的弟兄姊妹不也是如此吗？没有付你要付的，你不能不付的，你不付哪天就你这命就没了，你知道吗？这是要跟人家黑社会要讲信用的，所以我是欠着钱来的。那我说你看，我不也走到今天吗？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那么强壮，那么年轻，英文那么好，前途无量，说不定不拿父母的钱，你真正的会成长。哇，他那天特有信心，给他爸打电话说，你给不给钱我都跟随耶稣。哇，太厉害了，给他一个掌声，哈利路亚。结果呢，过了两天，他爸想明白了，说行啊行啊，你就跟随耶稣吧。那这个只要你别抛弃老爸，对吧？钱我继续给，为什么呢？我就你一个儿子，我不给你给谁呀？他说：“你看，我爸说我就我一人，不给我给谁呀？”你看，我们做神的儿女，上帝的好处不给我们给谁呀？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啊得罪了神，我们软弱疑惑，可是上帝爱我，不给我们给谁呢？我不是他的儿女吗？所以这是得救的确据。是因为你是被拣选的，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的。所以以弗所说第一章第四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们在没有世界之前，上帝知道你人会存在，会出现，这叫预定论。神也会拣选你。今天我们两位姐妹就是不管他们人生走过多少的啊，寻求多少过真理呀，他们掌握什么，他们的真理当然有的可能是爱国啊，有的可能是爱国的情怀，有的是可能这个什么寻找其他的宗教，但是找来找去，神拣选的你是逃不掉的，你是神的儿女，一定要回到家来，上帝会把你找回来，明白？所以我们信主不是我们找神，是神找我们，就像我们的父母把浪子找回家来，这第一个。第二点，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要成长了，新的一年我们就要成长，我们怎么能不成长，赖在旧恩上不成长呢？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的生命会改变，改变就有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成长。所以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谦虚的说，所以呢我就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得着基督。弟兄姊妹，忘记过去不容易啊，忘记过去，我们这里忘记过去，首先我们不自满啊，我们不自满，我们竭力的追求。保罗说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忘记，什么是忘记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把它完全的过去都抵赖掉。那我们忘记不仅忘记过去的伤害、失败、委屈、苦难，我们还要忘记过去的成就，这个很不容易啊。你听弟兄姊妹在一起，朋友们在说话，总是我过去干什么的，对吧？我过去在中国，那对吧？干什么的？那我是从来不说过去的，因为过去不值一提。我一说我过去就是被人抓呀，我就跑啊，然后就跑到苏联坐牢啊，然后又跑回中国就是受苦啊，老婆离了，什么都没了。这种过去老说他干嘛？说了就跟祥林嫂一样，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别人也不得着，所以这个很容易忘记。可是成就呢，就很难忘记啊。哎，我曾经是过去，我是五一奖章获得者，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哎呀，过去我那时候了得，我到国会跟国家领导人吃过国宴，那姓杨的不就抓起来了吗？吃过国宴的，对不对？过去要忘记它，就像电脑要把过去一切都迭代掉，更新迭代掉。所以那这个不忘记过去，你怎么能跟随耶稣呢？所以忘记过去是勇气。首先第一，忘记过去的辉煌，这是谦卑啊。那么忘记过去的失败是勇气，忘记过去的创伤是饶恕。那么忘记过去的罪，这是感恩，罪也要忘记啊。你伤害了谁，赶紧跟人道歉去啊，还人家，欠人钱赶紧还，一分钱还不清都不能进天国。你觉得你没事了，有一天到天国你有事儿。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刘永明， 现在做了牧师，原来是个赌徒，大家知道吧？这个人看过温哥华的《征天》这部电影，对吧？拍就是他，他跑到，哎呀，他那天在我们家，他就说我那儿到拉斯维加斯很神奇啊，从洛杉矶下飞机，一个小飞机专机把他运到拉斯，住在总统套房，一住住一年，免费，因为他输的比那房费还贵，当然免费。拉斯维加斯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然后他说那时候神迹有钱，说走到任何一桌看到同胞，他东北人沈阳的吧，说这盘鸭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你看多牛啊！就后来输了好几千万，好了，然后身体得了病，赌博能累吐血，我都很难想象，那东西能那么累，坐在桌牌桌上也不干活，能累吐血。吐血了，抢到医院抢救，说还能活一年，骨髓空洞症，世界疑难的疾病。完了，他老婆给了他100万美金，200万美金，说你这200万美金一年，他们家公司大公司在沈阳有一个叫做，好像还是跟国家这种公安机关联合办的，是一个夜总会，叫什么叫做大卫营，谁去过？举手。不要不好意思，我们东北人没去过，那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来的都是官儿，你知道吗？商人和官儿，打白条的。据他跟我说，王立军去过，就是那个把薄熙来搞掉那个王立军去过，这些人都去，他都认识。还有我几个老朋友去，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国内现在也了不得的人物，都去过。那他说，他那个里边陪酒小姐就500多。知道吗？哇，那个生意好的简直一瓶酒好几万块，赚死。他就在那儿赌，老婆在那儿赚钱，他就在那儿赌。结果后来信了耶稣。他怎么信的呢？他说他就到了温哥华，因为活不了了，顶多活一年。有一个老朋友的问话，到温哥华来看一看，他就去了。去了那天，他说他们在屋里正喝酒呢，突然有人敲门。他说他的朋友突然面容失色，是个男的，不叫花容失色，是面容失色。就把这酒瓶子赶紧藏在床底下，说牧师来了。他说你这小子谁都，你怕谁呀？公安局都不怕，你怕牧师干嘛呀？对不对？喝，接着喝。说不行，今天我们家有小组聚会，不能喝了，忘了，我都给忘了，你自己在屋里喝吧。他出去了，去聚会去了。他在这里喝，听到外边唱诗歌赞美神祷告，哇，他就觉得好像是天上的声音，地上没这种声音，地上人也不这么说话。所以他就把酒瓶子放下走出去，走着大家欢迎他，他就流泪了，他就那天信主了，信主了他就把赌戒了，然后把药也戒了，把什么他那时候还嗑药吃药，什么都戒了，你知道吗？后来他就成了牧师，你知道现在成了牧师啊，那这是一个新造的人，很特别，对不对？感谢主。所以你看他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他感谢神在他最难的时候拣选他，给他一个全新的生命。现在身体好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到他们家文化住他家，我们讲完到了，有时候回来都12:30半夜，他一定每一天要出去走1个小时，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几点回家都要走。我都已经累得不行了，他说你要不要跟我走啊？那谁怕谁呀、啊？对吧？我比他身体好，我跟他走。我发现跟不上他，啊，骨髓空洞的人身体恢复得那么好，真的上帝的恩典，Amen。如果你不忘记过去，你不抵赖，你就不能有个全新的生活。所以要忘记仇敌的攻击，这是信心。所以我们要依靠神呐、啊，依靠神。那我们如何来忘记过去呢？我们必须努力面前的才能忘记过去。我们看第二点啊，我们需要有。努力面前的，哎，我们不走了，我们的，来，你给我动一下吧，投影给我动一下子，往下走一步，好，死掉了，没关系啊，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也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和羞辱，失败羞辱，每个人都会被在人生的道路上带来被别人带来伤害。甚至包括我们服侍主的人，你看他教会也会有矛盾，有不同的看法。那么2019年，我劝弟兄姊妹忘记他，忘记过去，过去的都是恩典。不管经历什么，我服侍主20多年了， 牧养十几间教会。你看我现在从这个从澳大利亚回来就跑到华盛顿，然后又到费城，又到纽约，又回到洛杉矶，我就不断地处理教会的事情，一到年底了，很多的事情，好多的事情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伤害。所以我说我是一个消防队员，灭火的。你知道消防队员几个特点？第一个，烧死了，这火烧到你身上，会不会啊？消防队员你可以说，哎，除非你离得很远，你在直升飞机上观看，你要进去你就会受伤，或者烧伤了，即使没有烧死，没有烧伤，也满身灰尘，对不对？洗不干净。弟兄姊妹，真的，我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好好的爱主就够了，有什么可以计较的？我今天是主任牧师，带领这么多的教会，你说我到哪里去见到哪个弟兄姊妹，我都觉得都有我学习的地方，对不对？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么这三人行每个都好吗？不一定，即使那个人不如你，你在身上都要有所学习。那这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经验。那保罗也说，忘记过去的失败和羞辱，忘记过去的成功，失败不过是成功的前奏，羞辱是你跟基督更近了。当别人羞辱你，感谢主；当别人谩骂你，为了信仰你更感谢主；当别人骂你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时候，你也提醒自己，我哪儿不像基督徒？基督徒不是每个都是伟人，基督徒的姐妹也不是每个都是皇后，对不对？基督徒的弟兄也不像每个都是公子，都是王子，但是我们可以成长，你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长，所以我们要忘记，那我们要努力面前的决心啊。第二点，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除了忘记过去以后还不够，说我们忘记就算了，我们还要前进，往前走。2019年，弟兄姊妹，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标杆，这个目标很重要。那你2019年想怎么活呢？360天已经过去30天了，我们还有这么多。如果今天我们不去定目标的话，我们这一年到年底过去了，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活。那么怎么活呢？我们这一年要荣耀神，你们第一件，我们做所任何事情 everything 的荣耀神。我们做事情，基督徒就两点，第一个，神是不是得荣耀，第二个，人是不是得造就。如果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说的话没有荣耀神，我们也没有造就弟兄姊妹，那我们就宁可不做，我们做了也没有意义，做了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荣耀神，所以要有目标，要有目标。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像一支箭，指向一个重点，那就是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像扫帚尾巴，分散许多的点，结果忘记了生活的目标。所以呢，你会看到说，这个保罗用了一个努力面前的，这个是个动作，这是个动词。什么样动作？一个形容词，形容说努力面前的就像那个跑步的人。你看那个跑步的人呢，他们冲刺的时候是什么动作？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一定要这个样子。我发现一个特点啊，第一的是这样子，跑到最后呢还是这样子。那你就说你自己了，你还这样子干嘛，对不对？不需要吗？哎，你看他这是一个他应有的动作，就是完成了一系列的从起跑到冲刺的一个动作。哎，音乐家是如此，对不对？我们这里有音乐家，那你拉琴的时候，激昂的时候，哇，拉到那个激昂，可是拉到那个慢的时候，那个最后那个尾音那个动作，你不能差一点，你差了你的老师说你重来，当然我们听不出来，你老师一定听得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动作都是努力向前的，努力向前的。年轻人的保罗曾经逼迫过教会，后来当他服侍主的时候，他也有一些的冲动啊，有一些过去的性情，但是年轻的保罗等到他成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说他会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会向着标杆来直跑。年轻的彼得曾经非常的冲动，告诉耶稣你要买刀啊，去抓去砍他，对不对？大祭司来了，他拿刀唰就一刀， 就把大祭司的仆人就给砍了一刀，对不对？把什么砍掉了？把耳朵砍掉了。砍耳朵，你砍看，你看你怎么砍耳朵能砍掉？耳朵是砍不掉的，砍耳朵肩就砍掉了，砍下去耳朵下来肩不就没了吗？他怎么只砍那耳朵了？知道吗？哎，你做个动作，他一定是一砍，这个人就这么一闪，从这儿砍掉了。你说为什么？你做出这动作，抓，他是想砍他脖子，砍他脑袋，什么砍耳朵？他啪就一刀，横着就一刀。或者像中国武术高的唰一刀，一闪耳朵掉，哎，他是要他命，知道吗？耶稣说收刀入鞘吧，对不对？那后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教会的父老那么的温柔，对不对？约翰也是，约翰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啊，传福音别人不信，他就咒诅人家死。耶稣带他到一个什么？这个叫什么撒玛利亚的村子传福音，对不对？那村人都不信，他就祷告，他还跟耶稣说，耶稣啊，那天上的火把他们烧死得了，你说我们今天传福音说要不要信耶稣，不信耶稣烧死你得了，我们不能这样传福音的，我们还继续说耶稣爱你，今天没有信，有一天一定会信的，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对不对？哎，我们都比约翰强。可是约翰呢，到晚年的时候被称为爱的使徒。约翰晚年何等的谦卑啊，他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教会唯一的耶稣的门徒，唯一的教会的长老柱石，而且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中剩的唯一的跟过耶稣的一个人，写过圣经的人。可是他谦卑的说，我是你的弟兄。他没说我是主任牧师哦，对不对？张牧师见到你们就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啊，我不是你们的主任什么牧师，那是对外的抬头，对你们就是弟兄。Amen， 哈利路亚。所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患难忍耐中一同有份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奔向一个目标的，就神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在基督里边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在新的一年，盼望弟兄姊妹眼光定向将来，忘记过去的成就，定下新的目标啊，忘记过去的软弱，在基督里边2019年刚强起来。对，像圣经的第一篇说，不从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门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2019年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要思想上帝的律法。什么是上帝的律法？神的话，66卷书就是上帝的律法。什么叫思想？你能思想上帝律法吗？你这都不读，你怎么会思想上帝律法？你思想到哪块大减价呢？对不对？哇，哪块减价了？哪块货又积来了？我们商机来了。我们思想到这些东西，那我们会有新的生命吗？不会的，我们的生命还停留在2018年。那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就要读神的话。你读神的话，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不从恶人的计谋。为什么很多人一讲就让牧师，我祷告我又上当了，钱又没了，被骗走了。那你怎么老你受骗？我来美国20多年，没人骗我。他为什么不骗我？他知道我是牧师，也没钱，他是不骗我的，你知道吗？我有神的话，你要越有钱越被容易被骗，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你管有钱，最后你一身伤害，朋友也没了，对不对？朋友没了。我的侄子在英国就是去留学了，把钱借给一个其他的留学生，然后他再向我借钱，他爸给他6000英镑啊，哇，一年的学费。给他2个6000英镑，一个6000英镑付生活费，一个6000英镑付学费。就他把自己的学费付了，那个人赌博把钱输光了，跟他借钱，他就把6000美金都借给6000英镑都借给人家付学费了，明白吗？然后他朝我借钱，他没有生活费。你觉得这样合适吗？那我就说，第一，你做了一件蠢事，你朋友没了，他不会再找你了，你也找不到他了。第二，你会受伤的，因为你觉得朋友不可靠。第三，我说你做了一件坏事，帮助一个人继续犯罪。第四，我说你转嫁危机，你自己把钱借给人，再朝我借钱，那我就朝你爸借钱。他说我爸没钱了，我爸钱都压在股票里了。我说你看你做了这么多的蠢事，你为什么要做呢？他说：“咱们不基督徒吗？基督就爱心的帮助人呢，基督那么好骗的吗？对不对？ 那你愚蠢。我说上帝要你才要十分之一，他他妈百分之百你就给，你是他爹啊，你给他百分之百，对不对？那你不傻吗？那你自己找的麻烦。结果一年在痛苦中，要钱的人就跑，然后自己也没辙，然后自己去打工去，然后老爸爸还埋怨他。后来我没办法，我给他寄去$2000而已，我也没那么多钱，我也不想给他太多，你知道吗？渡过难关，学了一个教训，才知道上帝儿女之间不在于借钱，在于耶稣门徒怎么说的？那天朝耶稣门徒要钱，耶稣门徒说：“金银我都没有，把耶稣给你。”哈利路亚！以后谁朝你们借钱，你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给你。因为你信耶稣，你就不会再赌博了，你就不会再贫穷了，你不会再欠债了，你就不会再去做坏事了，对不对？借什么钱？借钱就你们耶稣。我来到美国一年没有信的耶稣，我走到今天，我来到美国转短裤了，现在不有西装了吗？对不对？借什么钱？我从来没借过钱，我有钱，我借钱借银行的钱，我房贷，我从银行借钱，我按照美国的规矩还贷，我建立我的 credit， 这是正当的。神儿女要做正当的路，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听他们胡说，不说的天花乱坠，不这样就是道路，不做亵慢人做。什么叫亵慢人？那些心高气傲的人，箴言说心高气傲视为亵慢。什么叫亵慢人？就是心高气傲，谁当上人都不行，他牛得很。这种人你知道吗？这叫远离这种人。谦卑的人到他跟前去，你有得着；亵慢的人远离他，远离他。感谢主。第三点，我们要有向着标杆直跑的行动。你看到没有？我们第一有忘记过去的决心啊，第二我们有这个努力面前的决心，第三我们要忘向着标杆直跑的行动。保罗说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然后呢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上面召我们来的奖赏。我们人基督徒一生最大的福分是得基督的奖赏。过年了，我们做孩子都希望我们的父母给我们一点奖赏，我们做员工呢希望老板给我们一点奖赏，起码肯定，对不对？那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得奖赏呢？我们要得神得的奖赏，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我讲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火战车那部电影没有，有个叫艾瑞克的一个人，对吧？艾瑞克里是吧？这个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那么他跑得快，他跑到世界冠军的水平。他当年代表英国国家参加奥运会，等到礼拜天百公尺跑的时候，星期天，那这个人是个敬虔的基督徒，他星期天什么事都不做的，一定去教会，有点像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不做的。哇，他就严守律法，结果他百公尺快，200尺、400尺他都不那么快，他百公尺是稳拿冠军的。英国都把盼望放在艾瑞克的身上，希望艾瑞克能够为英国拿一块百公尺的金牌。大家知道奥运会的最有价值的金牌是100公尺的，对不对？其他的都不如100公尺的金牌有价值，当然也都有价值，但是100公尺是最难的，是最高端的，是田径中的最难的一个。那么他那天就不跑，他要去教会做礼拜敬拜神。你看这个，大家觉得这人脑子多轴，你知道吗？跑完了下礼拜差一个礼拜什么关系？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没跑奥运会我们也经常不来啊，对不对？今天张牧师来了，有人来了，张牧师不来有人还没来呢，对不对？那你问问随长老，是不是有很多是今天才来，一个月才来一回？也没有跑奥运会，也没有参加华人滑冰，啥都没有，那么就不来了。你看人家这个，那你说爱不爱主，一看是不是就看出来了？有没有神的生命，一看不就看出来了？一个礼拜才这么一次的礼拜天，早早的来。我今天来我特别感动，我来的时候已经这边坐了很多的弟兄姊妹，坐在这里边安静的祷告，等着听到，感谢主。我就看到他们生命的不同。艾瑞克那天没有跑，整个英国报纸批评他，骂死他，那么说他这个不愿为国争光，对吧？这个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做逃兵，然后呢这个就做一个宗教人士，非得做礼拜吗？上帝就在乎这一次吗？对不对？ 哇，被拼得要死。结果礼拜一200公尺决赛，他跑了，拿了金牌。哎呀，这，然后结果礼拜三400公尺决赛又拿了金牌。哇，英国报纸说我们不跑100米是要骑三经历跑200和400，我们本来可以拿1块金牌，现在拿2块金牌，所以艾瑞克成为国家的英雄。那这位国家英雄如果在我们中国会怎么样？那了不得了，对不对？在英国，当奥运会过去以后，他悄悄地去中国了，做一个普通的宣教士，去中国来传福音。1930年，艾瑞克进入中国，后来就赶上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很多的外国的侨民都撤离了，英国也通知他撤侨回到英国。他说：“我要跟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带了那么多人信主在中国，他从此不再跑了，他不再跑，他也没有想在金牌上的成就。所以他就跟中国的山东的那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继续的来建立教会。后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跟美国宣战，他就把日本就把所有的美国、英国的这些侨民全部集中关到危房，山东危房的集中营。所以艾瑞克在关在那个集中营里，他成为集中营里的体育老师，他教那些孩子们足球、篮球、田径。他也为他们祷告，后来他死在那个集中营，为主殉道。死的时候他才40几岁。弟兄姊妹，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想一想，他就一生为了一个标杆，就是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他认为得着基督比金牌还重要。所以一个人，英国的诗人普波说，人的心中永远有着希望在跳跃，那是他人生的金牌，啊，人生的金牌。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在主的里边要追求，竭力的讨耶稣的喜悦，竭力的希望能得到从天上来的奖赏。那我们如何得到奖赏呢？保罗说了，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完全了，我要继续的奔跑，啊，我只求赢得奖赏。那个奥运会的那个花环是他们的目标，那我们呢？保罗在他临死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4章，他讲到说，我的时候到了，我交奠的时候到了，就是他离开这世界要为主燃烧干净了，叫交奠。交奠就是旧约的时候，在圣殿里边火在烧的时候，那个祭司会喝一口酒，喷到火上就。那酒就烧光了，这叫交奠。那保罗说，我的生命要被交奠在上帝的事业上，我要完全的为主燃烧，我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这个冠冕，我们不知道什么冠冕。我知道奥运会的冠冕是用花环编织的，那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好多的冠冕，上帝为我们存留的冠冕。那什么样的冠冕呢？首先，我们有不朽的冠冕。在哥林多前书9章25节说，这是胜利者的冠冕，尤其胜过一切的诱惑和享乐的人，他们过圣洁的生活，这个上帝会给他不朽的冠冕。还有一个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的2章10节，这个冠冕是给那些为主受苦坐牢的殉道的人的冠冕，我们管这个叫做生命的冠冕，也叫殉道者的冠冕。为主殉道人有一天会得到那个终极的冠冕。那么还有呢，你看启示录20章10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我觉得这段话也对王怡牧师和蒋荣师母说的，和国内家庭教会那些在监狱在逼迫中的人说的，你们所受的苦你们不要怕，不要怕。
魔鬼会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街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是第三个冠冕了，对不对？第二冠冕，第三冠冕是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被称为牧者的冠冕，就是我们的长老、牧师、传道将来要得到的冠冕，这个叫荣耀的冠冕。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三节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乐意啊，不是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哈利路亚，我们做传道人，做群羊的榜样。以色列人牧羊的时候，不是像中国人拿着鞭在后边赶羊，以色列牧羊的时候，那个牧羊人走在前边，羊在后边跟着走，他走到青草地上，走到可安歇的水边，在那里来牧养他的群羊。所以彼得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就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必要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荣耀的冠冕是给我们教会服事的同工的，我们的小组长也是小牧者呀，对不对？我们每个同工都是小牧者，上帝把这荣耀的冠冕最后赐给我们，是个忠心牧养群羊的冠冕，不但赐给牧者，也赐给那些愿意服侍主的弟兄和姐妹。第四个是公义的冠冕，圣经讲到五个冠冕，这个冠冕是赐给那些凡爱慕的显现的人，就渴慕神的话语的人。这种人不单渴慕神快来，他的心思意念、生活言语、动作存留，他都是与神所要求的相称。那这个冠冕，公义的冠冕，上帝会赐给我们。就像保罗刚才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美好的战我打过了，刚跑的路我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从这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不容易，弟兄姊妹，对不对？那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地方，说你还要信耶稣吗？如果今天 IS 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说你还要信耶稣吗？那我们中国人比较灵活，说不信了，然后等到刀拿去，我再信，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那些殉道者说 ，No， 耶稣为我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做一件事对不起我。最老的一个宣教那个殉道士，那个尤斯丁就是这样讲的，对，80岁了，他没有对不起我，我怎么可以不认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当以为大喜乐，那个时候我们与基督更近了。最后就是喜乐的冠冕，是赢得灵魂的冠冕，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喜乐的标志。也许我们欠债，但是我们仍然喜乐呀，我们有神，对不对？也许我们身体有疾病，可是我们仍然喜乐呀，因为我们有盼望，你们也许我们人际关系有些破坏，但是我们仍然喜乐呀，因为神会带领我们恢复一切的关系。我一会儿结束了，我们吃完晚饭，我有个门徒训练，我不是仅仅给教会的领袖同工，所有人你今天来都可以留下来，我们做门徒训练，我会讲到关系。一个人生活的高不高兴，就在你关系好不好。你如果与神的关系好，与家人的关系好，与朋友的关系好，你生活就喜乐，你还长寿。如果你关系都不好，活不长，气也气死了，绕着你，对不对？蕊认识圣，你看我在新加坡神院，我读完了我的博士学位，但是我没有毕业，我的论文没有通过，也不是没有通过，我的格式我就搞不定。后来我转到美国一个大学来读的时候，他所有的课程都承认，但是他要求我再修一门课叫蕊认识圣。我说我在新加坡读过了，没用，美国还要学。好像做一个基督徒，这个关系学好像最重要的，就是与上帝的关系，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甚至与仇敌的关系。你们当仇敌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来正确的面对他，对不对？所以王一牧师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要被抓之前，他说
统治者可以让我身败名裂，哎，没有关系，我会面对，我会面对，我的神会与我同在。我记得王丹当年抓起坐牢也说，服从管理，拒绝改造。这也是一个怎么与对手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关到监狱里边，也许我们的生命离主更近，我不会因为关到监狱里边放弃我们的信仰。你们哈利路亚，你这个信仰会胜过监狱，会胜过死亡，胜过苦难，胜过贫穷，上帝会带领我们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好，我们2019年胖风华教弟兄姊妹，纽约的我们更加的爱主，我们来跟随基督，我们也效法教会领袖的榜样，对不对？我们上帝把隋长老、小军传道、卢燕传道，还有徐丹传道放在我们中间，这么多的传道，这么多的同工，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随他，我们不学他们那些别的，我们学他们像耶稣的地方，我们学他效法他们在教会里的中心摆上。我们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几个人，六七个人吧，最早。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100多人在一起聚会，我们每一年好多人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教会的美名传得很远很远。想到纽约，很多人从中国来到纽约，就来到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教会，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横切祷告的教会，一个人人都能够有侍奉机会来侍奉主的教会。感谢主耶稣，让我们2019年恩上加力，上加力，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的神在基督耶稣里招我们得到的奖赏。愿意得奖赏举手，我们有多少愿意得奖赏的人先举下手。你们哈利路亚，你们都会得奖赏，因为你们愿意。有的时候说，主啊我愿意，这个不容易哦。比如说我今天邀请你，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说我愿意，你举手，容易吗？不容易。这一举啊，千斤重担，这一举就把过去的都 over 了。容易吗？过去很多我们不想 over 的，我们觉得很好啊，我们留着，对不对？然后老活在过去里边，看不到前面，一说就过去，一说就过去，你怎么能够把它 delay 掉，你才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你们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首诗歌《耶稣恩友》啊。这首诗歌是我来到美国教会的时候我唱的最少的一首。我们也请那个谁来，雅丽来帮我们拉小提琴，这个小提琴独奏特别美。耶稣恩友这歌词我觉得特别的，我觉得翻译的特别好。我们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的主，我们就很累啊。我们需要交托，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把过去的岁月交给主，好坏都没有关系，主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把我们的未来交给主，因为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你自己去走，你把自己当上帝，那你头破血流，串南墙都不回头的，所以呢，一生永远是坎坎坷坷。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主的里边有主的恩典伴随，高山低谷他都拖着我们，引导我们走过。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拉前奏，来，耶稣恩友。你看这歌词，当你唱的时候，这个有点翻译的有点文言文，但是很好听。何等有此人有福，福我随你伴。多少遗憾我们做
千秋。
谢谢你承担我们一切的苦难，谢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破碎的身体，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有了平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将我们过去的岁月交给你，把未来的日子道路也交给你，因为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跟随你的都不羞愧。不管过去2018年我们有多少的软弱，主啊，都过去了。随着日子的过去，新的道路在面前展开，让忘记过去的，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求你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缠累、捆绑和软弱，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主啊，我们有不再软弱的自由，不再犯罪的自由，我们有一个新生命喜乐的自由，有平安的自由。亲爱的主，祝福我们纽约佛罗华教的每一个长职同工，每一个传道，每一个小组长，主要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建立基督荣耀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寻求你的都不羞愧，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捆绑被打碎，那些所有的欠债愁苦都离开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得以饱足，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爱永远伴随我们。在2019年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得着基督的奖赏。谢谢你亲爱的主。我不知道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刚才讲了，你愿意吗？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你从来没有在基督的面前打开心，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主我愿意把我交给你，我知道我不能，但你能，使我的生命再次的卓越，再次的辉煌。